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访华前夕表示，拜登政府已减缓中共的间谍活动。川普抵达迈阿密准备出庭，支持群众不减，显示人气高昂。美国2800亿美元新冠疫情救济金恐被炸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以监管人工智能。应对中共扩大活动，美国海防队增加印太水域巡逻。美日法加海军联合军演，美国出动两大航母打击群以展现实力。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针对上个礼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中共正在古巴对美国进行新的间谍活动，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在记者会中对此回应表示，中共在古巴的行动只是北京在全球扩大其海外影响力的冰山一角，而拜登政府已经采取外交措施，以减缓中共在世界各地投射军事力量的步调。布林肯说，从古巴经营情报为北京企图扩大全球影响力的计划之一。自拜登总统2021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为解决相关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已经有了结果，但布林肯并未具体说明这些成果是哪些。布林肯表示，前总统川普政府亦知晓中共2019年在古巴升级情报搜集设施，美国政府当时亦曾经为解决这项问题付出努力，但当时未取得足够进展。在布林肯预计这个礼拜稍后重启北京的访问行程之际，布林肯表示，经俄方专家评估，我们的外交努力已减缓了中共在这方面的进展。前总统川普礼拜一抵达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准备在礼拜二出庭面对联邦刑事指控。当日下午，川普乘搭机身印有自己名字的私人飞机抵达迈阿密，支持者亦聚集在附近一间川普持有的高级俱乐部，为川普打气。估计他礼拜一晚亦在这里过夜。当日较早前，川普从新泽西州起飞，在自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希望整个国家都在度睇激进左派对美国做了乜嘢好事。目前川普正被控非法持有美国国安文件等37项罪名，但他宣称自己的清白，强调一切是出于政治目的，并此言会持续竞选，以赢得明年11月的总统大选，重新入主白宫。而根据礼拜一公布的路透益普索民调显示，81%的共和党人确实认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民调亦显示，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仍遥遥领先其他竞争对手。目前美国政府总共已经发放了42000亿美元新冠疫情救济金，但大约10%的资金并未落到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上。美联社12号刊登的分析结果显示，目前美国政府总共已经发放了42000亿美元疫情救济金，但2800亿美元救济金可能被欺诈者骗走，另外有1230亿美元被浪费或滥用。据美联社报道，诈骗者用死者与囚犯的社会安全号码申请到失业救济金，并跨州四处申请补助。政府亦未透过财政部数据交叉核对联邦贷款申请人，而此数据库可能抽出潜在不安全贷款者。法新社亦曾经报道，2021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近500名诈领救济金者提出诉讼，涉案金额超过5亿美元，其中至少120人企图骗取小企业专项经费。美国政府已经指控2230几名被告，这些被告涉嫌犯下疫情相关欺诈罪，而且官方正在进行数千项调查。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对于建立与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国际机构来监管人工智能 AI 的提议表达支持。当前这些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 图像生成器和语音复制技术，已经使全球对他散播假消息的惊人能力感到担忧。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说，仇恨和谎言正在数码空间泛滥，这个对全球构成严重危害，他在这助长冲突、死亡和毁灭，并且威胁到民主与人权。古特雷斯告诉记者知，针对生成式 AI 这种最新形式的人工智能，各界在这敲响警钟，而最强的警示声浪正是来自开发出这种技术的研发人员，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认真看待这些警告。他补充说，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启发之下，他赞成建立一个类似的人工智能的监管机构的想法。由于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水域持续扩大势力，美国海岸防卫队指挥官费根礼拜一表示，海岸防卫队打算在这个地区增加海上巡逻和训练活动。费根在接受日经亚洲书面访问时说，印太地区对美国的未来明显重要，在我们试图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地区的同时，美国的印太政策认为扩大发挥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功能是政府的优先要务。他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将以更多巡逻艇和核部署的特种部队延续在印太地区行动任务的历史。费根说，美国海防队十二月将住在维珍尼亚州的巡逻艇哈瑞特雷恩部署至印太地区，并加强各项水域任务的合作。根据美国第七舰队这个礼拜发出的一份新闻稿指出，来自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海军的舰艇与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会合，自9号起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第七舰队在新闻稿中表示，美国航空母舰尼美兹号和里根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和来自加拿大和法国的水面部队共同进行活动。这项海上综合演习汇集了美日法加四国海军超过12000几名水兵，支援美国印太司令部的2023年大规模全球演习，展现美军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协同作战能力。尼美兹号上的第十一航空母舰打击群指挥官库道尔说，美国海军综合航母打击群的能力足堪信赖，这个是对威胁国际秩序人的最大吓阻力量，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展示我们无缝整合所有领域的能力，并致力于维护印太区域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拒绝俄乌战叙述， G20 发展部长会议没有联合声明。媒体说，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台韩半导体业者在中国营运豁免期。叙利亚美军直升机失事，22名美军受伤。金牌夺队是 NBA 首冠。中共政府想抢救经济，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港人高唱愿荣光归香港，英警调查小粉红袭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G20 部长会议12号在印度圣城之一雅拉纳西举办，联合国及 G20 发展事务相关的部长及专家约200人与会，讨论环保、气候变迁、包容性成长等永续发展目标。主办国印度当晚发布会议结果及主席总结文件，第十段写道，战争正造成巨大的人类苦难，加剧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脆弱性，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战争，要求俄罗斯完全且无条件撤出乌克兰领土。由于俄罗斯与中共拒绝接受俄乌战争相关段落的文字叙述，导致会议无法达成共同结果，因此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议未能有联合声明，只是发布会议结果及主席总结文件。《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最近谈话，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对韩国及台湾主要半导体制造商的豁免期，允许他们在中国维持并扩大现有晶片生产业务，不会受到美国报复。 《华尔街日报》引述若干与会人士所言，指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事务次长艾斯特维兹上个礼拜在一场产业聚会中表示，拜登政府有意延长美国晶片出口管制政策的现行豁免期。该政策旨在限制企业将晶片及相关制造设备出售给中国。去年十月，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制出限制，但亦给予韩国三星及台湾台积电等若干企业一年豁免期。这些企业已投资数以十亿计美元在中国建厂，上述豁免期定于今年十月到期。美国晶片出口管制措施旨在减慢中国科技进展。一些分析师指出，拜登政府延长豁免期之举将弱化出口管制措施。美军直升机十一号在叙利亚东北部发生事故，共造成22名士兵受伤。美国军方并未进一步透露事故原因及士兵伤势。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二号表示，其中10名士兵已被转送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驻中东美军受中央司令部管制。该部补充，并未收到敌军开火警告，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约900名美军在叙利亚部署，其中大部分在东部地区与伊斯兰国 IS 残存势力作战。近年来，驻叙利亚美军屡屡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袭击。今年三月，共25名美军在叙利亚境内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受伤，更有1名美军承包商因此身亡。美国官员表示，伊斯兰国仍然有机会再次成为重大威胁。但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获得伊朗、俄罗斯支持，始终将美军视为入侵者。美军职篮 NBA 丹佛金牌12号在总冠军赛第五战以94-89战胜迈阿密热火，7-4胜制系列赛以4-1夺得队史首座冠军杯。金牌菜鸟布鲁恩在蜂王战4投2中，攻下7分，而他日前在第三战大展身手，出赛19分钟，进账15分，攻防两边强硬的球风，加上勇于挑战禁区，被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球队明星中锋 Nikola Jokic 攻下28分16篮板，获选为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后卫莫瑞就在球赛结束后无奈在球场上热泪盈眶。曾经有媒体报道，莫瑞在十字韧带断裂后曾经喊住问过总统教练马龙，球队会不会将他卖了。显然这座总冠军队对莫瑞而言意义更加重大。他成为史上继乔丹、魔术强森后第3名在总冠军赛完成至少100分、50助攻、投篮命中率高达45%以上的后卫。香港媒体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在内蒙古考察时，在双循环议题上提出了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说是为了全球产业链以中国彻底脱欧作最坏的打算和准备。中国四月份16至24岁城镇调查失业率是20.4%，创历史新高，显示青年失业率飙升问题难解。根据中共发改委官网12号发布，为了加快推动以工代账的项目实施，最新的政策是投入人民币73亿元，预计创造200,000个就业机会。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这样的政策令不少中国民众质疑，认为是退回原始社会，在经济各领域陷入衰退下。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府正考虑推出一系列政策，内含激励内需、消费、房市、减息等至少10几项措施，最快16号进行讨论。香港律政司早前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播放反送中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高等法院12号就此开庭后决定押后到7月21号审理。港府申请禁播消息传出后，这首歌曲在网上平台 iTunes、 Google、 YouTube 下載及搜尋人數急劇增加。香港編成青年等港人社團12號響應全世界高唱《願榮光歸香港》，當日在台北車站、台中蓮農場等地舉辦《願榮光歸香港》快閃合唱活動，眾人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少英國城市的香港人近日亦舉行集會，紀念香港反送中運動4周年。但是非營利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在推特控訴，在英國南部的修咸頓舉行紀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集會後，一班香港人受到被懷疑是在當地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的襲擊。英國警方表示正調查這宗仇恨襲擊案。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